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从命献子这一段，里面也特别提到，在亚伯拉罕听从天主的命令，把儿子伊萨格给祭献这个故事，凸显出来亚伯拉罕他的一种内心的两难跟煎熬。我们看到一个爱讲理、好打不平、勇于为别人求情的一个人，一个所谓血性汉子，他在这里竟然表现出来一种非常神秘的缄默。在神要求他献儿子的时候，竟然一句话都不反抗，这样的一种神秘的缄默，直接表现出来他内心的两难。就是这个两难，神要听从吗？还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继承人、自己的独生子要去爱护吗？这两难让亚伯拉罕变成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也叫听众非常的感动。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煎熬。煎熬，煎熬可以分好几个层面。上礼拜我们提到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当他在献他的儿子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一种自我祭献的行为，所以我们说是一种煎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他的煎熬，还不止在开始祭献的时候，在祭献的过程中他有另外一番的煎熬。我们可以从圣经第22章第10到13节的记载里面可以体会到这种另外一层煎熬，也可以叫杀与不杀之间的煎熬。在圣经第10节里面提到，亚伯拉罕正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答说：我在这里。使者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今年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亚伯拉罕举头一望，见到有一只公绵羊，两脚缠在丛灌木中，遂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全燔祭。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亚伯拉罕同样的有一种惊呼呆板，或者是面无表情的讲法。第三次的我在这里这样的回应，第一次就是神请叫他去祭献出发之前，第二次我在这里是他儿子在呼喊他，第三次是当他举刀，刀已经在空中的时候，停在半空中的时候，上主的天使叫他停止，不要杀害伊萨格的时候，三次这种近乎呆板或者叫没有表情的讲法，我在这里，表现出来 亚伯拉罕对神一种一无所求、一无反悔的信仰。这里出现的不是神自己，这里讲话的是神的天使、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安排反映出来神的神秘性。这一段经文可能表现出来这种神秘，就是在神的一方有一种从人的感情来讲，连神都觉得不好意思，神在这里被他的义人的信仰给打败了。依照犹太人的传统，亚伯拉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刀悬在半空中这个时刻，亚伯拉罕曾经要求天使证明自己的身份确实是从天主而来的，而不是从魔鬼而来的使者。毕竟神临时改变自己的想法跟要求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亚伯拉罕好不容易适应了自己的心情，调整了自己的心情，接受现实的事实，神的旨意却在最紧要的关头改变了。虽然带了几分意外的喜乐，但是也很难掩盖他对神几分的疑虑。神的话就是那么简单吗？说要改就改吗？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心中虽然思念澎湃汹涌，但是亚伯拉罕表现出来的却没有真正的责怪神的改变，口出怨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神这一次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亚伯拉罕慈爱之父这样的一个名称，很可能就是跟这个故事，跟他没有责怪神、改变神的主意有关。在这里彰显出来亚伯拉罕的慈爱，甚至是对神的慈爱跟包容。当然，这个故事从最深层来看，还是彰显了神的慈爱。就是神的慈爱叫亚伯拉罕有信心、有安全感。在这里神的慈爱就是最深的一个在这里要表达的主题。神喜欢被他的义人无条件的信仰所打败的，连神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请天使代替他去讲话。这些也许听起来传统的教友很可能会很刺耳，但是我刚才提出来的讲法也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流传的讲法。怎么样去表达？到最后我们发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已经更上一层楼，神跟人达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那么深的一种关系。在讲完亚伯拉罕的心境之后，我们要到了伊撒格。伊撒格的内心也面对到一个很严重的两难跟煎熬。 依照犹太人的圣经阿拉美文的翻译本塔尔古穆的记载，这个故事就是叫亚基达。亚基达是一个希伯来文，反映捆绑以色列的意思，表达出来伊萨格内心认同跟奉献，认同神通过他的父亲这样的一种极限的要求，他不愿意多加以挣扎，以免身体被木材所伤，有损祭品的完整。在创世纪第22章第10节，在圣经希伯来文的经文，亚伯拉罕正伸手举刀要祭献自己儿子的时候，在阿拉美文的翻译本增加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亚伯拉罕的刀在空中挥舞，马上要下来砍杀伊萨格的关键的时刻，有这样的话，伊萨格回答他的父亲说，就是打断了他的父亲这个动作，父亲请将我捆紧，免得我因痛苦挣扎而使你的祭献成空。亚伯拉罕看着伊萨格的眼睛，然而伊萨格却看见天上面的天使，伊萨格看见天使，亚伯拉罕却没有看见。天使在天上面回答说，快来来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两个最奇特的人，一个愿意奉献，另一个愿意被祭献。那个奉献的人毫不迟疑，而那个被奉献的人很大方的勇敢的伸出他的颈项。传说在这个时候魔鬼也出来趁机引诱伊萨格，告诉他，你的父亲老了，糊涂了，疯了，怎么可能会拿着一个100岁才得到的儿子去奉献，赶快逃走吧，神是不会用这种杀生的方式来显扬他自己的。伊萨格也在内心挣扎，最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从被祭献者的身份转移到自己愿意祭献者的身份。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引起了百感的交集跟切身之痛，尤其叫犹太人联想到被迫害的历史跟大屠杀的经验。犹太民族就是被祭献的伊萨格，甘心承受各种的痛苦，任人宰杀。单单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就死去了600万的犹太人。对基督徒来说，他们会联想到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为了养和天父的旨意自我奉献。无论如何，犹太人跟基督徒都表达出来同样的想法，当在祭杀伊萨格的同时，也是神本身锥心泣血跟神的自我奉献。 让我们想到在圣咏里面这样的一句话，世人算什么，你竟然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然对他眷顾周详。这是在圣咏第八首第五节所念到的经文。人类有意识到他的尊严吗？人类有意识到他的尊贵吗？圣咏所提到的神对人怀念不忘，神对人眷顾周详，事实上以今天所念到的祭献以撒格的经文来看，何止如此，神对人的眷爱不忘何止如此，神甚至乎甘愿让他自己的儿子被祭献，让他自己的儿子被宰杀。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故事有不同的一个发展。在这个第22章创世纪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到最后并没有要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命的生命，还是请天使在最紧要的关头叫他放下他的刀，不要伤害以撒格。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神的祭献更彻底，神并没有派遣十二军的天使从天上面降下来把耶稣从十字架上面给救了。对基督徒来说，这一段引起的百感交集，很可能从故事来说比犹太人的感觉还要深切，还要感动。那今天的故事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信仰之父，他曾经在内心里面的经过的信仰的经验，经过这样的一番自我祭献的经验，人跟神的关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亲密的一种境界。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亚伯拉罕杀与不杀之间，以撒格被献者或者是自我奉献者，在这个内心的煎熬，内心的两难，原来反映出来一个那么美的天人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各位听众再见。